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到四十一节，法利赛人又把那个从前失明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那个人是罪人。”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他向你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医好你的眼睛？”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不听。现在又问，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曾对摩西讲话，至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只听那些敬拜他、遵行他旨意者的祷告。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过有人能把天生失明的人医好。如果这个人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赛人斥责他：“你这生来就深陷罪中的家伙，居然敢教导我们！”于是把他赶了出去。耶稣听说了这事，后来他找到这个人，对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上帝的儿子？我要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敬拜耶稣。耶稣说：“我为了审判来到这世界，使瞎眼的可以看见，使看得见的反成了瞎眼的。”有些跟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句话，就问：“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但现在你们自称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段经文。那我说过，就是我们会来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书。但我在想，从那个坑可能今年底还不能够填满哈，明年还要继续来填。但我请大家就是继续把那个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九章。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利用就是六个主日的时间，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书。那今年其实我们从一月到四月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一到第八章。那倘若你错过了这个系列，我想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哈去听一听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继续这个故事，就是在第九章的这个故事。那倘若你熟悉这福音书的话哈，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的这个门徒使徒约翰哈，他将一些不是全部，他将一些那些耶稣曾经在门徒面前行过的神迹给记载下来。而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看到另外一个神迹了。那耶稣在第九章的第四节里面就说，这个神迹是父上帝差遣他来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读到工作的时候，耶稣做的工作的时候，记得想神迹啊。所以在第四节里面他就说了，趁着白天我们必须来做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那父上帝差遣耶稣来的做的这个工作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跟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的。那倘若你刚才注意听那个 OH Talk 的话，其实这位 Julia 姐妹已经帮我们示范了一下哈。但我在想说，她应该没有把那个痰真的吐进去那个东西里面哈。所以具体呢什么工作呢，在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讲完之后呢，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用这个唾沫或泥抹在这个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到这个西罗亚池去洗，去洗洗洗吧。”那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那盲人就照着去了，回来之后呢，就能够看见了。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被父差遣来的这位耶稣啊。被差遣来的这位耶稣，他此时就差遣了这位盲人去 屈膝了哈。所以耶稣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医治那个盲人的工作，这个神迹。那盲人的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九章一到三节啊。原来这个盲人他是生下来便双眼失明的，一生下来就双眼失明。那弟兄姐妹，我要大家留意一下哈，倘若你注意听，再继续听哈，一到三节里面呢，你注意到说，其实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有一些的这个失明，我感觉哈，或者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盲目看不见哈，或者是一些存有的这个偏见。比如说，你听听这个第二节哈，他们一口咬定什么呢？他们一口咬定说，肯定有人犯了罪，所以这个人才会双目失明哈。不是这个人他犯了罪呢，就是他父母。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另外一些就是对耶稣产生一些偏见哈，一些盲目的人啊。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多注意一下这里哈。但感谢主啊，在这里呢，主耶稣他帮助这些门徒正确的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个双目失明的人，他不是因为犯了罪，更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父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来彰显上帝的作为，就是耶稣在这个人身上即将带来的这个医治。所以为了上帝的荣耀了，为了彰显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节好不好，这个耶稣就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来做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弟兄姐妹，只要主耶稣仍然在门徒当中，他就是能够来彰显上帝的作为。只要耶稣仍然还在这地上，他就能够做上帝的工作了。但当这个主耶稣离开的时候呢，就是在第四节里面所说的黑夜一到的时候，那他就不能够工作了。那想想，其实我们今天不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吗？主耶稣他已经离开了，而且离开了我们超过2000多年了。那位世界的光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也就是说今天没有人能够亲眼目睹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行的一切的这个上帝的工作。那这里我一个问题了，那今天跟今天的这些世人如何能够来认识这位世界的光呢，而且来相信他呢？我暂时就把这个问题搁着好不好，因为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哈，然后看看是否能够从叙述当中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今天世人世界哈，我们这些人如何能够来认识这位世界的光并来相信他哈。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哈。这个被医治的这个复原的这位盲人，他开始来见证主耶稣了。先是给那些比较熟悉他近况的这些左邻右舍来见证耶稣，所以在8到12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位天生双目失明的人，其实他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他看不见嘛，对不对？而且打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因此为了每一天能够糊口，这个人必须要在人群当中来乞讨。那么可以想象啊，当这个人能够看得见的时候，这个无需在这个街上去向这些街坊去乞讨的时候呢，那肯定是要引人入的，引很多人的这个注意，不是吗？但在熟悉他的这些人当中呢，仍然有一些是不敢相信啊。这些存有偏见的人他们的解释是什么？你注意听第九节不是他，不是他不要误会，这不是这个人只是长得像他。但感谢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被医治复原的盲人呢，他就站起来了，他站出来了他给主耶稣来做了见证。第九节说什么呢？他在左邻右舍面前就承认说，我就是那个人当被质问下去的时候呢，你的眼睛是什么好的呢？那这位盲人就说了，有位叫耶稣的人，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叫我到希罗亚池去洗，我照着去做，那眼睛就能够看见了。此时这个盲人虽然只懂这个医治他的是耶稣，那其余的一概不知道就是连耶稣去哪了他也不知道。但慢慢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这个盲人的眼睛不只看得见， 就是他属灵的眼睛。随着他大胆地给主耶稣做见证，也慢慢地被开启了。来到最后整个叙述的结尾，我们看到说他真的看见了耶稣，并承认他就是上帝差来那位世界的光。但与此同时，当这个盲人继续来给众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也遇到不少问题，对不对？他遇到迫害，这迫害也随机的就是增加了。我们看到说来见证耶稣其实是需要莫大的这个勇气的，尤其是在那些敌对耶稣的人面前为他做见证。那接下来呢，这个盲人就被带到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领袖面前了，在13到17节。那听一听好不好，听一听这个人如何在这些领袖们面前，在法利赛人面前如何见证主耶稣。在15节你看到，他把这个泥，这盲人说他把这个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那你们注意到，你注意听的话，其实这个人的见证和之前跟左邻右舍面前做的见证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众人面前或是在这些持有权柄的宗教领袖面前，这个盲人的见证是一致的。感谢主，他把这个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但正在聆听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早已对这个耶稣产生了一些偏见了，不是吗？以这个先入为主的一个主观一个观念来看待这个耶稣。比如说在我们知道说在这个14节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这个和尼开这个盲人眼睛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那倘若你们在我们当中就是一直在学习这个出埃及记的，我们上个主日不是看到吗，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上帝第一次给这个以色列民颁布他10个诫命，不是吗？那在10个诫命当中，其中一条就是来守这个安息日所以每个以色列民都需要来持守的。那在这些法利赛人的眼里呢，主耶稣他豁尼开盲人的眼睛这个动作已经是在触犯跟破坏这条诫命。因此呢，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眼里呢，主耶稣他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在16节他更是一个罪人，不是那个世界的光。那其实对主耶稣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偏见或者就是在以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来看待这个耶稣，我想说不只是当时的这些领袖法利赛人所面对的问题，对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在相信耶稣之前，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呢，可能是从就是凭我们在网页上搜寻的一些资料或者就是从电影上的或者就是电视上所看到的类似对耶稣的一些描述等等来把它拼凑出来比如说在认识耶稣之前呢，别人会给我说不要去相信这个老外的神，对不对？干嘛要丢弃我们华人传统传承下来的代代相传的那些拜拜的东西呢？他把耶稣称为是老外的神但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他不是老外，他是以色列人，是中东人其实他头发跟他的那个肤色更接近我们这些华人好不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子的劝诫我们去听听就好不要被迷信不要去接受那个什么水的洗礼因为一旦入教的话那你所赚取的10%就要奉献了。在许多人的眼里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只是冲着你的金钱来的。又或者我们在听这个福音就好了，不要去所谓的迷信看看今天中东的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战事不就是以色列国搞的吗？相信主耶稣，沉迷于他可能你会怎么样呢？被激进化，来跟随耶稣就会和其他的宗教产生这个摩擦出现这个争议。朋友，主耶稣他是如此吗？要不我来这样子接你好不好？倘若我们要真的来认识这位耶稣， 不是靠这个所谓的媒体或者电影啊拼凑出来的这个耶稣哈、啊。倘若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跟明白真正的耶稣，他到底是谁？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好不好？让他向我们来彰显他自己哈、啊。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一起的来打开这个约翰福音书了。让使徒约翰所记载的有关耶稣的事情，他的事迹来帮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让主他来亲自借着这福音书向我们来彰显。倘若我们以这个谦卑的态度来认识耶稣，那他必定会除去我们之前先前的这个偏见，对他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而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认知来认识他。那之前我说过哈，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主耶稣是需要莫大的这个勇气的、哦、尤其是在那些敌对耶稣哈、敌对主耶稣，而且有权柄左右你生命的人哈、在他们面前来做这个见证，其实是挺难的哈、挺难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好不好？18到23节哈、18到23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宗教领袖他拿这个盲人没有辙，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呢？便转向这个，把矛头转向他的父母了哈，而且设法从他的父母身上呢得到一些答案，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儿子到底是如何能够看见的哈。那从父母和这些领袖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也为这个父母哈，做父母的就是捏把冷汗，对不对哈？我们也大概能够明白此时在父母身上的这个压力，对不对？做父母的是直截了当的，就是照着儿子一直在重复的这个见证去向这些领袖来说清楚吗？还是试着回答，但是却不给对方有任何机会降下惩罚哈？我们来听听这个父母给这些领袖的答复好不好？在20到21节哈，他父母就回答说：“我们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啊，我们的儿子生来就双目失明。”那至于他现在怎么样能够看见，我们就不知道了。是谁医好了他，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可以去问他啊，他自己可以回答了。做父母的并没有在撒谎，对不对？没有哈，但他们也没有在给任何的答复，对不对？他们把见证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医治哈，不偏不倚的再把它放在孩子身上了哈。让他亲口去回答你吧。父母在害怕什么呢？是什么叫父母无法去鼓起这个勇气在这些领袖面前见证主耶稣带来的医治呢？我们来看看一下22到23节哈。原来他父母为害怕那些犹太人，就是指这些领袖哈，所以才这样子说，因为那些犹太人早就商量好了，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这个会堂哈。因此呢，他父母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叫他们去问他。原来在这些领袖面前来见证主耶稣是需要付出严重的这个代价的，就是若露在22节里面所说的被这些领袖赶出会堂这样子的一个下场。那赶出会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惩罚呢？赶出会堂不是说就把他们丢出去哈，就是离开这个会堂回到自己的家啊，不是这个意思哦。所谓被赶出会堂的意思呢，是从此不让这个人进入到会堂里了，就不让他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了，不让他与弟兄姐妹就是众以色列民哈一起的去参与敬拜上帝的这个事情了。哎，赶出会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记得吗？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不是看到吗，以色列民哈一生里面哈其实需要去遵守很多很多的这些节期的，对不对？比如说月节啦，无酵节啦，还有接下来很多了哈。那当然除了这些每一年都去谨守的这个节期之外呢，以色列民他们其实也需要来献祭的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借着祭司，借着就是牲畜哈，以便带来这个罪，他们自己的罪的这个赦免。因此呢，可以想象啊，一旦被赶出会堂，那这些献祭活动也不能够进行了，对不对？所以见证耶稣，见证主耶稣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被赶出会堂啊，很严重啊。弟兄姐妹，在人面前来承认这个福音哈、承认主耶稣，而且说你是跟随耶稣的哈、在生命里头持守这个 圣经里头的这个教义。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而面对破坏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愿意来付出这个代价呢？有些信徒他们会面对家人带来的压力，被排斥，被辱骂，甚至被迫害，因为在家人的眼里呢，我们选择了与他们对立的一个信仰了。我们敬拜的，我们不来膜拜他们，就是所拜的这个神明，对不对？甚至有时候会背负这个不孝的这个名声，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敬拜上帝，来尊这个耶稣为主，就我们就不当去参与那些所谓的拜拜的仪式了，对不对？包括拜拜这些祖先了，说神有时候会附上这个不孝的这个字名，不孝这个 名声。那当然有些在工作的场合会面对被革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坚持这个圣经的教导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和公司所倡导的这个理念是抵触的。在一些国家，信徒们是会遭受迫害，可能财务方面也可能会被国家给没收了，一生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丢失，甚至会名誉扫地。有些情况呢，不只是自己受到迫害，就是连自己的家人也可能就是因此遭池鱼之殃了，对不对？受波及跟受到连累了。那弟兄姐妹，我知道就是在那些敌对主敌对上帝而且有权柄左右我们生命的这些人面前要来坚持的信主，来见证主在我们生命里头带来的拯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不好？我不是说这里很容易做因此呢，很多时候你注意到说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呢？教导我们去祷告去祈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每一天有平安度日的一个日子好不好？所以我希望不会在这里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希望说这个日子不会来了，这个意思了但哪怕有一天哪怕有一天你在见证主耶稣的大能的时候，见证主耶稣的拯救的时候，而遇到这个迫害的时候可能甚至失去你属于你的一切，甚至你自己的生命你会勇敢的站出来吗？你会勇敢的去继续来为耶稣来做见证吗？就像叙述里面的做这个父母我们也都会有软弱，但我希望说我们接下来看的求主也能够借着这个盲人勇敢的见证他的胆识来激励我们大家，好不好？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为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先来看一下这个24到34节，好不好？我们看到说这个被医治的盲人，他再一次的来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面前了和之前一样呢，我们再一次的听到他同样的见证。他没有因为害怕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篡改一些见证没有。你听一听他在25节这样子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能够看见了。一致的一致的见证。他不止勇敢的承认跟见证主耶稣带来的医治，这个盲人更勇于斥责斥责，看到吗？这些领袖在27节他说什么呢？我已经告诉你们很多次了你们不听，现在又问，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最后呢，他还勇敢的去教导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了看30到33节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这个祷告的，只听那些敬拜他遵行他旨意者的这些祷告。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过有人把天生失明的人给医好，如果这个人不是从上帝那里来，就什么也不能够做了。看到他那么勇敢的去教导这些犹太人领袖吗？那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下他还勇于去面对，去接受见证主耶稣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在34节法利赛人就斥责他，你这个天生就深陷最终的这个家伙居然敢教导我们，于是他就把他这个盲人给赶出了会堂。那当我们知道说他赶了出去意思就是在22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被赶出了会堂。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令人振奋叫我们就是备受鼓舞的一个场景好不好？35到38节我们来看一下35到38节， 耶稣听说了这事，后来他找了这个人，就对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上帝的儿子呢？我要信他。那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了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敬拜耶稣。被领袖逐出会堂的这个人，主耶稣亲自来找他了，看到吗？耶稣亲自来找他了，而且还寻见了他。不止这样，主耶稣还亲自的向这个人彰显他自己了。37节哈，你已经看见了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在这个时刻，这个盲人的眼睛不只是能够看见，就是他属灵的眼睛顿时也被主耶稣给开启了。这个人看见了那位父上帝差来的世界的光，而且相信了主耶稣，在他里面有了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往往是在我们经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们更经历了主耶稣他自己与我们的同在。这个盲人已经无处可去了，但就在他经历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呢，他看见了耶稣，并承认他就是父上帝差来的人子，得主耶稣所赐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前面信主的日子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但哪怕有一天为了见证主耶稣他拯救的大能，你必须去遭遇迫害，你必须失去属于你的一切，甚至丢失你的生命，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你之后所得的必定要比你失去的一切还要珍贵，还要更多，好吗？因为与你同在一直到永远的是那位曾经拯救你，这位主耶稣。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比起主与我们同在更加的珍贵了，不是吗？那当然我可以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主耶稣没有所以我要继续再说，好不好？最后再来到这个39到41节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了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使这个瞎眼的可以看见，使看得见的反成了这个瞎眼的。那有些人跟他在一起的这些法利赛人就听了这句话就问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那耶稣就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自称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39节里面这一句就是这一节里面耶稣指的那个瞎眼可以看见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叙述里面就是指那一位一生下来就是双目失明的人，对不对？因为来到最后呢，他确实看见了，不只是眼睛能够看见就是属灵的眼睛也开启了，因为他承认并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父差来的基督。那你们就要说在同样那一节39节也有另外一些人，对不对？就是那一些看得见的反成了瞎眼的。那耶稣是在指谁呢？我还想说这个那些心里头感到有点心虚的人他马上说话了，对不对？所以在第40节里面我们就听到了原来耶稣指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了。那想问一下说他们为何成了瞎眼的呢？他们不是好好的看见吗？为什么成了瞎眼呢？在耶稣的眼里，原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两次好吧，我提醒大家，他们两次质问着那位被耶稣医治的瞎子，但他们始终都没有相信始终没有相信在这个瞎子身上的这个神迹确实是上耶稣行的这个神迹他们没有因为看见这个瞎子身上耶稣所彰显的上帝的作为而来相信他就是基督。因此呢，他们虽然看见但是却成了瞎眼的。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他们身上的罪还在。那我想提醒大家，在39节耶稣说我为了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在末日的时候呢，当耶稣再一次的再来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荣耀显现的时候，他确实会带来审判 我们看一看呢，给大家看一段这个五章的这个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哈，耶稣在那里说：“父不审判人，他将审判的事交给了子哈，叫人能够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这位父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三十九节里面的那个审判，耶稣是在指他再来的时候必带来的上帝的烈怒啊。法利赛人没有来尊敬主耶稣，他们甚至迫害所有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比如说把那个盲人给 赶出了这个会堂一样啊。在主耶稣的眼里，这些法利赛人是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来尊敬这个主耶稣，他们仍活在罪中，倘若不及时悔改的话，他们最终难逃主耶稣将来带来的审判，他公义的烈怒啊。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哈，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吗？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看见呢？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这个问题哈，今天世人如何能够来认识这位世界的光，并来相信他的永生呢？我要提醒大家哦，提醒大家，不是让耶稣再一次的显现哦，不是让他今天就出现在我面前哈，带来我们这个眼睛的医治哈，让我们能够看见。不不不不，倘若你注意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哈，他叫 Tony 张，他上个主日刚刚过生日，对不对？那他的眼睛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在慢慢的瞎了。因此呢，你注意到他需要一只导盲犬来帮助他安全的行走哈。托尼张弟兄他不需要主耶稣今天出现哈，来医治他的眼睛，他才能够看见啊。当然，主耶稣可以马上出现了，可以吧？他是主啊，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子做啊，神迹般的带来托尼的这个医治哈，就像在叙述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位生来就双目失明的人一样哈，一和泥这样子摸去洗就可以了哈。但主耶稣也不一定会这样子做，对不对？但感谢主啊，感谢主，托尼的眼睛虽然盲哈，或者渐渐的盲，但他是看得见的，因为托尼他已经信靠了主耶稣，他相信这位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人子，那位基督。那托尼是怎么样看见的呢？借着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一直的给托尼章来做见证了，借着圣经里头记载有关基督的这个事情来相信他。就像这个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十章里头这样子提醒我们一样啊，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只是没有记在这本书里头啊，而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父上帝他愿意使用我们哦，使用我们这些已经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啊，去给那些慕道友来见证主耶稣，就像今天这里我们一直在看见的这位见证人一样啊。他勇敢，他有胆识，而且在见证主耶稣的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他愿意付上代价。上帝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些见证人，来使世人看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的成为主耶稣能够使用的器皿，去给那些还未信主的人来传着美好的福音，并且持信心跟知道一件事情哦，无论前面见证主耶稣的道路如何，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结束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勇敢的心来见证主耶稣，与别人来分享他那奇妙拯救的恩典。主啊，求你也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为见证主耶稣我们可能会遭遇迫害，而迫害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畏缩，会害怕，就像叙述里面的父母一样。但主啊，求你赐我们勇敢的心， 直到就是在经历迫害的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好叫更多的人今天也能够和我们一样看见，能够来相信耶稣就是你差来的基督，这世界的光，并得到永生。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不好？你看见了吗？